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没有 PI 的实验室。我是这个频道的制作人，我是 Vic。那今天呢，我们将带来一场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想要回顾过去这一年里呢，在节目中没有分享的故事，包括那些出乎意料的经历，还有尴尬的时刻。那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放松的谈一谈这段旅程中所有精彩的瞬间。那当然呢，我们也会预告一下第二季将带来的新鲜内容，相信会有很多让人兴奋的话题等着大家。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对 TTPA Podcast 的全体团队成员以及国科会与驻休斯顿科技组的赞助与支持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没有各位的帮助，这个频道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好，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美好的瞬间，同时呢期待第二季将带来的精彩内容吧。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先介绍两位这个频道的副制作人啊 ，Jessica 跟慧琪。那 Jessica 跟慧琪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那真的很感谢，就是听众朋友，就是一直这样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很感谢，就是团队啊，大家一起就是很认真的来制作频道的内容。当然也更不能忘了，就是我们频道的成立呢，也是有国科会啊，还有驻休斯顿科技组的支持。那其实这些支持呢，都是我们不断前行、不断去制作更好内容的动力。那其实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个节目的目标，当然是透过节目去将科学的新知啊、奥义，然后以易懂的方式带入大家的日常，那去探讨那些非常触动生活的、大家会感兴趣的科学故事。
大家好，我是慧琴。然后我们频道谈论的除了就是学术研究啊，还有到留学经验的主题，特别是那个德州系列，就分享了留学生、博士后还有助理在海外的时候，不论是做研究或者是生活，然后还有就是博士生如何就是通过资格考这样子的经验，然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宝贵的收获。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频道的一些开始建立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是去年的时候创立这个频道的，然后那时候我还是2023年的 TTPA 的会长，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协会应该要有一个有声音的传播的媒介，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博士生或者是这些研究人员最真实的一些生活。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那他是今年2024年 TTPA 的会长，那他是 EmilyEmily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好，大家好，我是 Emily。我很幸运今年可以担任 TTPA 的共会长之一。然后在过去一年中，我也是在Podcast 中担任一些帮忙的角色。
对，今天很可惜，因为柯宏因为有一些事情他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柯宏也是2024年的其中一位会长，非常的开心，两位会长的带领之下，应该会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进行。接下来呢，我想要来问问看慧琪跟 Jessica， 在我们过去这一季的这些精彩的瞬间，有没有让你们最难忘的故事访谈啊，或者是说他有没有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在这一季，我就是参加资格考跟绿卡的录制，那其实资格考是我的第一集啊，所以我就是也是印象蛮深刻的。那个时候虽然节目剪出来是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讲了好久，录了两个小时，所以其实最后呈现出来我们其实就是分享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小故事，很多没有办法呈现出来，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我现在就是记得 Vic， 其实我们在讲就是类似像你的所学是怎么样去应用到生活，类似像讲，然后那个时候少奇就分享了一些鸡蛋的故事之类的，那当然那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然后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没有讲出来很可惜，就是 Vic 有一个跟蟑螂有关的故事。那时候他就说，因为他是辅大的，然后他们会解剖蟑螂，然后学一些蟑螂的生理构造还是什么，我边听边觉得超级害怕。然后他就说导致他在之后看到蟑螂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逃跑，是去想蟑螂的什么神经节蛙哥安装。那时候想说，天啊，这个人真的是读到生病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不能不剪进去，然后但是最后因为时长的关系还是被剪掉了。所以对，在这边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不要看 Vic 平常就是在节目上这样温文儒雅，然后声音这样美丽动人，但是他脑中就在想着
蟑螂的神经节，
对，蟑螂的神经节怎么样的。对，然后你也不用妄想蟑螂出现的时候他会帮你打蟑螂，因为他那时候就在想一些最不重要的东西。
不是，我补充一下，那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是讲说 我们那时候辅大原本叫普通生物学实验，然后我们就是要自己去抓蟑螂，然后那时候是从化粪池打开来，然后自己抓蟑螂，
超恐怖。
对，然后我们就要把蟑螂固定在那个石蜡盘上面啊，然后就把它从肚子剪开来啊什么，就是我那时候讲的巨细靡遗。
对
对，然后后来好像是我忘记是谁跟我说，就是那个 part 是太恶心了，就决定把它拿掉，
不要留。
对啊，可能有些人他比较爱蟑螂啊，你就是讲这些，他可能不忍心听这样子。
欸，我们那时候是解剖神经节，蟑螂的神经锁，把它挑出来。对对，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说，欸，我看到蟑螂飞的时候，就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想法是说，哦，原来是它的神经节的什么地方在作用作动，所以它翅膀飞了，什么反射动作什么之类的，所以。对，
那个真的是当下最不该想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不打蟑螂的话，其实你是不想要破坏它的神经节吗？
解剖蟑螂解剖到伸出了恻隐之心。
回到我们刚刚那个话题，就是说最难忘的这一集，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有去听我们绿卡那上下两集。那 上下两集呢，应该有发现，就是说我的声音音质在前后是比较清楚的，中间有一些音质是不清楚。其实我们那一集是这样，我跟 Jessica 还有那一位来宾是我们是线上录制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依稀记得就是说我的麦克风是有接好的，接在我的电脑里面去录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录完的时候发现就都完全是从我的电脑收音的，从我的麦克风完全没有收到，音质就非常的不好。那前后的是另外跟 Jessica另外录的，所以那部分的音质是比较好的，所以那一集确实是比较难忘的一些经验。慧琪有没有哪一集有没有比较难忘的经验？
就是当然说我们每一集就是在跟嘉宾互动什么，你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吸取一些很宝贵的经验，但是我自己个人比较难忘的是我们其实有一集就是监制上面蛮辛苦的，就是那一集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希望就是做一些修正啊或者是剪辑，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每个人的那个人格特质。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就是我可能就说，哎，这里剪掉，这里修掉，怎么样子？我就大概照那个时间这样子写了一个我的版本的意见。然后呢 ，Jessica 她不是，她是一个就是真的在抱持着做论文的做事情态度，她写了很多 comment 要修改的意见，还有就是这个问题会发生的原因。跟他的一些讨论还有鼓励的话，然后他就是用一个在写小论文的规格再去做这个监制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内心很敬佩，因为我自己做完那个监制我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精神耗弱，然后 Jessica 的那个版本我估计他可能花了可能一天以上的时间在完成他那一篇大作，就是对，这真的是很有爱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 teamwork 的过程之中，我就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那个 member 每个人不同的
personality
还有做事情的方式，跟那种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又有爱心的人，
很有包容力。我很快就发现那个做事的方式可能有点问题，就我可能那个人生就如果都那样做事，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做实验。但那个时候就是也有一点那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那个状态，就觉得哦，我要来认真的，就是认真听，就是很想要修到我自己觉得最完美的状态。跟我觉得一开始也是所有就团队刚集结那种感觉，所以你要剪别人，因为我们监制，你可能要剪别人的东西。其实我那时候也有想说，哎，不知道大家对于那你讲，如果讲一讲东西得被剪掉，我不知道大家会接受的程度怎么样，
心痛。
对，所以我就会试着想说，我必须解释为什么我想要剪掉。哦，不是你讲的不好，可能是怎么样，我觉得会更好。所以就是有点就写太多，但是后来就是大家就是慢慢有一个默契，我就越来越放松。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我记得我收到某一集的反馈的时候，那时候监制的反馈是从 Jessica 那里过来的，那时候写了十几页吧。
哇，
他是把他是
因为我有复制对话了。
对，你是把复制，你是把
逐字稿。
对，逐字稿你是把他对话切下来，然后你会标示说哪一个地方要删掉，除此之外你还给 comment， 就是说这句话为什么你要删掉。我看完想说这好好眼熟哦，好像在写 rebuttal letter。
我可能就是实际想发 paper 发不出去，就把那个精力用在别的地方。
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也特别感谢两位监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协助，让我们每一集呢在节目上的安排比较顺畅。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想要特别感谢 Emily， 因为 Emily 也是在我们某几集当中有担任监制，她的 report 呢也是写得非常的 detail， 她会写一个 summary。然后 overall 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对，然后再逐一的一个写 suggestion，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在看 就很像也是一个 review report，
我是用 review grants 的方式，我只差没有给分数，一到九分，他有一个点评，他有一个
对，
就说哦，这集是什么风格，这集的亮点是哪里，就是全方位的在做那个 summarize。
Emily， 你有没有在过去这一季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某几集？
对，像在过去这集，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是我有参与到录制的部分，然后像是我们有德州系列，然后也有一集是采访纽约神，然后其实我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纽约神的录制的过程，其实我们那集有非常多的来宾，然后很有幸邀请到纽约神。那我们都通常都在正式入职之前，我们会有所谓的 pre-meeting， 我们会先跟来宾沟通，诶，可能可以分享什么样的话题，然后我们会有个访纲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那在 pre-meeting 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表现得非常自然，大家会有很多新的 idea 啊，自己的故事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个但是，就是到实际上录制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录制键一按下去，大家那个神经就会有点紧绷，所以就变成是就很。可能就是会气氛上会很紧张，大家会担心说自己有没有说对话啊，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那集录制下来，其实我们大家都超级超级超级紧张，而且前后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来准备这些内容，大家又这样花了时间跟精力一起去录制，然后之后录制完，其实大家都已经榨干了，就已经讲不出什么话了。
那一集录音完的时候，然后 Emily 就私底下密我说：“哎 ，Vic， 你有没有空？就是。”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说刚刚就是因为 Emily 是那一集的主持，
第一次当主持人，然后其实我蛮紧张的，然后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然后那集 Vic 因为帮我们做剪辑管理，他全程都有在听，然后所以我那天录完，我整个就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对结果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请教 Vic 他的意见是什么。
我也不觉得说我主持的特别好，但是那时候我有跟就是 Emily 就聊了一下，分享了一下说彼此的一些想法。其实真的很感谢就是过去这一季的所有的主持人，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用心认真。其实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蛮多的一些问题，但是或者是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可以边走边学，然后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自己个人来讲，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可贵的。
不要看 Vic 这样，我真的是自己亲身下海才发现，虽然你有一个访纲要去照着去访问来宾，但是主持人又很吃你的临场反应，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接别人的话之外，你要再引导到下一个话题，所以整个录制的过程其实脑袋不停的就是过度的不停的运转，一直在想这要怎么进行，所以我真的是结尾之后就非常敬佩 Vic 这种。
我有很类似的经验，因为我第一次主持，我是跟 Vic 搭配，然后就录绿卡那一集，所以那真的也是第一次我才意识到，就是来宾在讲话的时候，你要去想说，那这样我要接什么？就是
你要 catch 到他刚讲什么，
对，
我要去 echo 他，
对，我必须要听，我要真的听进去，因为我要回复他，但是同时我这个回复又要能够帮助我，就是让反纲可以顺利进行下去，所以。就这真的是跟平常抬杠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抬杠话题你往哪里飞都没关系嘛，但是你这个你就是真的主持，你要控制时间控制节奏，真的对吧、蛮大的挑战。
我不知道你们还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年的初创的那个团队，因为特别感谢 Vivian 那个时候去年一开始就是接制作人的这个角色，那到后来因为回台湾去工作了，所以他就把制作人的角色就转回来给我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在每一集的节目之前面呢，我们都有小剧场。Jessica 跟慧琪，你们知道这事吗？
我不知道哎、
我们该知道吗？
对啊，
我们是不是不知道会比较好？
其实那个时候我跟 Vivian 在录健保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录小剧场，你们是不是应该听一下？各位听众是不是应该很想要听一下？
小剧场是什么东西啊？
小剧场是听到这三个名字就觉得不太妙。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现场播一下，然后再跟各位讲说为什么我们后来呢就把那个部分拿掉了。
Okay.
我记得 Emily 是不是也有录？
我也是当事人之一。
你要你愿不愿意
分享一下小剧场让大家听一下？
我俊一笑。
好吧，那先来听我跟 Vivian 的小剧场。那这个小剧场是当时为了我们在录制健保那一集所设计的。
你刚从美国回来，你觉得台湾跟美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我觉得台湾停车位好小哦，我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敢去进行路边停车。
你还不敢路边停车？
这边我对。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异应该是看医生，我的便利性真的差很多。
哦，对啊，看医生，台湾真的很方便，我回来就可以直接去看牙医。在美国的时候看牙医的话，你还要知道自己的保险有没有牙医保牙医这个部分。然后，
对，我知道，因为我有保牙医，我单独有保一个牙医。
对啊，它是独立出来的。
对，然后每个月还要付30块。
哇，好哟。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健保真的超棒的。
嗯，真的，我也觉得台湾健保真的超方便。
我想下一个 comment 就是，我觉得那个对话感觉好像是那个相亲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对，你一定要跟对面的人
尬聊
聊天，然后不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才行。
说我们来聊路边停车吧。
然后你不知道要回他什么时候，你要说好哟
好哟。
所以两位也觉得蛮尴尬的吗？
我很喜欢欸。
我很喜欢你们勇于挑战。
我很喜欢这个尴尬的气氛。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企划。
对啊，
当初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你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再放回来？
我
很
喜欢。
不是一样的喜欢。我喜欢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笑一笑。
好，那下一个来换 Emily 的。我们来听听看 Emily 的那集为纽约生那集所制作的小剧场内容。
这些都是科学被过度简化的后果，并且用吸睛的关键字误导民众。对于一般人来说，真的很难分辨是非。真正的科学知识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养成，才能够具备扎实的逻辑思维以及判断力。
我觉得这听起来蛮像教育部的广告。
刚刚好像健保署发了一个找我代言。
对对对，
没错，我可以帮你们念。Emily 连讲话音调都变了。
我这样讲，
好好笑、哦。你们觉得我们尝试过了嘛？
对，
我们不后悔。
对啊，我觉得很棒。
对，提供大家
所以真的，你们觉得第二季要不要再放回来？
为什么一直要动这个馊主意呢？
没有，他可能想当主角。对，他只是想给自己搭建一个新舞台而已。
对，所以那个部分，因为就是后来我们觉得就是比较有点尴尬，所以我们后来把那个部分拿掉，换成就是说每一集的精华片段，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啊，取代了原本小剧场的这个想法，这样子。
那搞不好有些人跟我一样喜欢尴尬的那个感觉啊，
他们可以重复的听这一段。
如果各位听众觉得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是非常有趣的话，麻烦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再把它放回去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想要问一下三位，在过去这一季当中呢，因为我是这个频道的就是制作人嘛，所以我就带领，就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所以呢，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得罪到各位。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觉得 Vic 就是一个你跟他一起共事过，因为我们不但是在 podcast，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在 TTBA 本会，所以就是有很多就是共事的经验。然后这一年下来，我有一个心得，就是他就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然后他就很喜欢把就是事情，你可能就是因为他有强迫症吧，然后他就很多事情就要做到，他有一个标准，然后那些标准我们常常不一定看得懂，说诶有需要到这样，但他就是有一个那个他的坚持在，那他就会因为这样子，然后给自己揽了很多工作做。对不对？
对啊，但是我想讲的是那个标准可能是有点神秘的，就是 Vic 他自己他会觉得就是在这个宇宙中他的那个标准可能是一种普世价值， 对，但是可能好像可能不太是，然后我就他有时候讲，哎，不是就是这样吗？然后我就会想说，哎，我又不会通灵，我怎么会知道？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
但蛮有趣的。但是我们后来还是会就是大家好好就是把那个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然后互相磨合，然后到现在就是一集每一集他都会有一些他的那个 stand up protocol， 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样子。
stand up protocol，
对，真的，他当初还写了一个所有的角色，比如说你是主持人。你是监制，你是类似制作人等等，就是不同的角色分配，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就像在做实验，就第一步你要多久前联络来宾，多久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他就是会写到这么细，我就想说，哦天啊，这个人真是一板一眼。但是因为呢，他又会他有这么多要求，可是他就真的都自己把它做掉，所以就哦，我好像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就是反正你要做什么，你就是自己会要去把它做到好，那我就没有。
我想说一下，其实那是我的 idea，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大家不会通灵，所以大家不太知道说你那整个大概应该怎么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跟 Vic 说，哎，我觉得大家如果都不知道的话，你就应该要把你的那些要求通通都写下来，就是照一个标准流程，让全部的人，就或者是新加入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流程这样子。对，然后呢，可是 Vic 他就是用就是跟 Jessica 一样认真，他就是用一个写论文的态度在写这个 SOP。然后所以他的 SOP 就变成一个论文规格等级，然后我可能没办法念完的那种，就是因为我希望的那个步骤是跟那种食谱最简单的食谱一样，就什么，对，比如说什么放进烤箱三分钟，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子，我希望是这种。可是 Vic 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非常就是优美的散文吗？然后就是可能就像 Jessica 一样，到等到就是读者要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成那个阅读这样子。
对，我记得慧琪那时候去帮他标重点，你就 highlight 了一些你觉得真的重要的。
对，我后来就把它删减成我一般人可以在30秒内完成阅读的一个版本，让大家都可以得到他的那个要求的简单的说明这样。
没有，那个部分其实只是就是让大家参考，没有说大家一定要这样做，就是希望说大家有一个就是方向或流程，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共同合作，可能会比较好。原本的想法是
对对对，但是就是一个好的文章如果没有办法让人家阅读完的话，就跟现在那个我觉得影片吧，就 YouTube 影片可能越剪越短，到后面有一个 Reels， 就是希望观众可以在短的时间把它吸收完成这样子。
也是很感谢慧琪，就是他就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要求那么多，你就把它写下来。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记不住，就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那个记忆力，记不住。然后我相信大家都记不住，所以我就请他写下来。结果没想到 Vic 的要求真的很多，就是他真的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
有很多吗？我
就是乍看会吓一跳，就是好像要做很多事，
应该就是很 detail 吧？
对，很 detail。
对。
Emily 有没有觉得
完全可以 echo， 就是 Vic 是一个很讲究的人，我一开始会觉得 Vic 应该是处女座，
不是吗？
不是吗
我觉得我还以为一定是，
欸，对啊，我也觉得就是，欸，
不是，我
那，啊，可能那个时间写错，
对，
就实际上是只是那个
报
户口的时候时间写错，哎，一定
差一点就变处女座，差一点
那就是
然后呢，我会觉得 Vic 有很惊人的办事效率，因为我记得有一集我们录制是前两天决定好的，然后 Vic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突然打电话来，然后我就觉得，欸，平常好像你不会到需要打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又赖文字沟通什么就好。然后那天我记得我在 Cell Culture Room， 就我在养细胞，然后就是刚好戴着蓝牙耳机，然后后面都还有那个嗡嗡嗡很大声的抽气那个设备声音，然后 Vic 突然打来，我想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就赶紧接起来，然后 Vic 说，欸，这礼拜要不要录 Podcast， 然后他就说，
然后这礼拜就快结束了，所以马上
欸，今天已经星期五了，然后你这个周末要录 Podcast， 然后他就说，哦，他这个周末会来 Dallas， 欸，从会从 Dallas 来 Houston， 然后他觉得他想一起来完成，刚好来了，然后想要来这边就找人录德州系列的 Podcast， 然后反正那时候跟 Vic 快速讨论一下，欸，好像可行，然后就再抓了几个人，然后我们星期六一起，还有慧姐在，我们星期六一起在咖啡厅就简单的 pre-meeting 过一次，我们星期天就直接开录了。
我觉得这一个说话的艺术，欸，就是你要让人家在两天之后马上配合你的工作流程，就不要说什么后天或者是两天之后，他听了就会觉得很紧张，就说这礼拜，虽然这礼拜只剩下三天，但是你就可以问他说这礼拜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对，那其实就是后天这样。
那一集应该就是德州系列跟访问 Emily 跟柯宏那一集，其实印象蛮深刻的。那一集也是我们收听率蛮好的一集。我记得那集柯宏说他 为什么想要念药学系，是因为他看了哈利波特。
对对
对，因为那节就是其实蛮赶的，我马上就是把反纲写好，然后马上就是寄给各位，然后就说，哎、欸，就说，哎、欸，那我们就直接来录。
就很快就看了。
但其实严格的说起来，我们每一集都是差不多这种方式、欸，哎，就包含今天这一集。
对，就是他很雷厉风行的，然后就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
写出来，然后我们就上场。
哇、哦，就是灵感就像一道雷，然后打下来之后马上就下雨了。对，大概就是这样。
对，哎、欸，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因为他不需要睡觉。
哦，欸、对。
对，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我睡一觉起来，很多事情会发生。就是在我睡觉这段期间，就是反纲也会写完，然后什么东西会被剪完，就是小家庭小精灵。
我觉得那是你比较，就是那是因为你比较早睡。如果你还没睡着的话，他就会直接跟你联络了。
对，然后我就会假装我很早睡。
对，然后 Emily 说什么，他不是很常会打电话的人。然后我只是想要反驳你而已，就是不是他是一个晚上可以打好几通电话的人。
我现在都是变，我现在半夜会接到他电话。
对，
他现在都直接说，哎、欸，可以很快速的讲一下吗？
然后就讲了
很快速，然后讲了30分钟。
对，然后但是很快速的讲完，很快速的30分钟电话，过了30分钟之后，他还会更快速的跟你讲另外一通电话。
好，我会改进一下吧，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以后 Vic 想要当什么实验室的老板或者是什么主管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旁边提醒你，千万不要在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学生，然后跟他讨论实验之类的。
因为白天我们大家各自要上班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一些想法就只能晚上跟你们讨论。
但是你文思泉涌的时候都在半夜，不是晚上、欸，就不是吃晚餐的时候，在半夜哦，
就是11点起跳。
欸、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问过 Vic 一个问题，就是你像你去年同时担任 TTBA 的会长，那你又一起创立 Podcast， 然后你是博后，你又有你的研究要顾，我想说你一天到底怎么过的？你不会觉得像我们下班可能就觉得有时候精神会有点疲惫要休息？他说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每天事情都有好多，就每天都起床都有好多事情要做。然后我边洗澡的时候，我都会想这个访纲，我就会要我 reviewer 的那个话要怎么写，要怎么跟他写 rebuttal 什么的。
我可能对我自己。比较 micromanagement， 但我没有对，我不会对，
就你不会 micromanage 别人，
我不会 micromanage， 对我会对我自己，大家看我都觉得我过得很，好像很匆忙的感觉。我就跟我的家人分享这些一些我自己在这边的生活，他们就说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感想一模一样。
虽然 Vic 他会有一些就是蛮异于常人的行为，但我觉得他有心态上面蛮包容的，就是对，就是像是家人会直接说，就是这都是你自己造成，就是你其实蛮包容这些谏言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较就是比较放心的跟你讲意见，对啊，因为如果假设有一般，如果假设我们在跟朋友分享心事，然后你讲完之后，你的朋友给你一个 comment 是说这些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可能就会一的跟一的就是自己玻璃心碎，不然你就不想跟这个朋友继续当朋友，对啊，所以我觉得 Vic 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讲一些我们很真心的意见，然后不用去 modify 他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团队没有拆伙，就是因为他接受我们当面的批斗。
对，
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mental health 就是得以 maintain。
对啊，
可以发泄。
没错、啊。
我还是要讲，就是我还真的记得一开始是22年办完年会的时候，然后 Vic 在年会上跟我讲说，哎、欸。我想要创一个 podcast， 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很就是算很
shock，
对，很 shock， 因为我们总觉得哦，这好像是很需要好好规划，好像有点遥远，不太知道怎么进行的事情。然后 Vic 就真的这样一手，然后就是包办整个找人啊，找他的素材啊，然后他整年规划，就这样。我觉得 Vic 是一个会带给别人一个愿景跟梦想的一个人。然后他不是想，他就把他就做出来，然后你就
行动力很强，
然后对，你就看到他这样子创造了这些原本只是在想象中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是很感谢所有的人，就是愿意跟我一起燃烧自己，或者是一起完成一个我们想要共同完成的梦想。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想要说，就是最。可贵的一个地方，因为真的不是说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可以找到一群伙伴愿意去跟你一起朝着你想要去完成的这些事情去努力。对，所以我真的是蛮感谢有这个团队，然后大家的一起努力。第二个部分呢，想要来跟大家稍微很快速的讲一下，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然后我们怎么样子去克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只告诉我自己啦，就是说 只要做就对了。那遇到音质不佳呢，我们就 Google， 然后去一边测试错误啊，找到最比较好的设置。那在内容策划上面呢，我们就分享我们自身在美国的真实经历，因为我觉得说最真实的一个状况呈现给听众，我觉得听众会比较有感吧，就是我们比较 touch 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很多的挑战，其实都是一路这样试过来的，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秘诀啦，就是做，然后从中学习，然后一点一点的进步，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大部分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些经验，应该说这个频道可以顺利运行是因为 Vic 他有想法，但是他不会想太多，他会先试试看。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可能也会有点，有时候有点太谨慎，然后就变拖延症，可能是因为我很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如果一直觉得我做不好，我就想说，哦，我再想一下我怎么样可以确保我可以把事情完美的完成，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我就会拖延，因为我觉得我要花很多精力去确保我能做好事。那 Vic 其实给我的启发就是我来参加这个制作，就是他给我一个对一个心得，就是我可能就不要想这么多，我们就是先试试看。就像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开始也不是说对彼此非常熟悉，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嘛，你到底整个工作的 flow 要怎么进行，其实我们当初也是就跌跌撞撞一阵子，因为大家很大部分可能八成的心思都在想自己生活的事情，你要怎么样让这个 podcast 的那个整个工作流程上轨道，大家就是也跌跌撞撞一阵子啊，我们要什么定计划表吗？然后我们是有 SOP 吗？或者是什么样？这个 SOP 会不会太繁复呢？有没有真的很好 follow 呢？之类的，就也是在那边摸半天。但是最后现在也是，我觉得有一个大家找到一个还不错的节奏，就还不错。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哎，就是你在那个异国他乡生活啊，然后你除了你原本那些就是什么课业啊，或者是研究的事情要顾啊，有一个额外的小小的重心，然后增加跟其他人的连结啊，然后有一个这种 teamwork 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对于在国外生活蛮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在台湾，你可能有很多朋友，你生活会有很多重心，但是在这边可能就没有，所以你会有一件事情，哎，等着你去做，你会有一个目标，我觉得其实蛮好的。Vic 的话就是他如果哪一天他可能跟大家说什么他要去盖一个火箭，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对，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其实异国他乡，如果你过得很舒适，或者你生活中有很多的娱乐或什么，你或许不会想要去做一个哇很大胆决定，或者是要投资你非常多的心力，尤其是我们现在又有自己的研究主轴，你又有你自己的正轨要走，那你还要去顾这个全新的团队，或者是好像看起来跟研究并不是那么有相符的。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环境的使然吧，就在这样异国他乡或者是 diversity 很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环境，然后我们选择去投入时间，然后跟一群也有这样的热情的人，那有 Vic 的领导，然后又有 Jessica 跟慧琪的资源，然后强力资源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其实经营不管是 TBA 或是 Podcast， 它也把我们在科学训练上训练学习到一些逻辑思考，比如说去怎么样带领团队，怎么样决定什么东西是重要的，那对于访纲的一些重点的抓取啊，或是对于整个方向的行事，我觉得是一个还应该说算一个自我实现吧，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或许如果我今天在台湾，那可能比较舒适的状况，我可能不觉得，哦，我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或者是这样的动力来做就 podcast 这么大一个创新这样子。所以完全同意就是刚才的分享。
Emily 是我们 TTBA 的今年的会长，那你觉得说 Podcast 如何跟就是 TTBA 的本会，然后我们可以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共同的努力？
因为其实 Podcast 当初是从我们现在还是从 TTBA 算分支出来的，所以大部分的 Podcast 的成员其实很大一部分也在 TTBA 的本会。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盛行的形式也受到所谓的 pandemic 的影响，以前疫情前可能大家比较着重于real time 的活动，比如说 seminar 就参加完然后结束，那你没有办法去看任何的 recording， 然后你也会有地理上环境的限制。所以 podcast 等于说算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一个知识传播的一个工具吧。所以便是我们 TTBA 的活动，我们原本是专注于比如说拓展德州的台湾人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跟其他审计人的联系，那大部分的活动都是靠所谓的 webinar， 那我们线上的活动以及每年的in person 的年会。那透过 podcast 之后，我们的形式其实更加活跃，比如说这东西不受空间时间的影响，它是一个访谈录制，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并且这东西放在线上，任何人其实都有办法就 accessible 了解到我们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也可以传递给 更多的听众观众，那我们也可以得到更多的 feedback 这样子。所以 podcast 真的是比较算是帮助协会去拓展一个新的 方向跟方面吧，有很大不一样的一个活力在里面了。
我完全认同Emily 讲的，因为 podcast 作为一个科学传播的教育平台，我认为它是现阶段沟通上面不可以或缺的一个部分。因为毕竟现在这个讯息爆炸的时代，我觉得 podcast 提供一个更比较亲密或者是说更便捷的一个方式，让公众可以接触到科学的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的进展，还有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跨出德州吧，也跨出就是跨出美国，可以让一些在台湾的就是有想要来美国做研究或者是来念书的人，可以多一点不同的角度看到就是在美国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子，在美国做研究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想思考一下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就是到国外去做研究啊，追逐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蛮棒。
接下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关心的部分呢，是我们第二季的一些预告。那相信各位听众呢，在开头的时候听到我们音乐已经换了，对，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全新的一个面貌。那能不能请 Jessica 跟慧姐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季里面有什么样的元素跟内容将是持续进行的？
就是如果一直有在收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分享科学新知之外，我们也有还蛮受大家欢迎的德州系列，因为我们都是在聊一些在这里生活啊求学的一些议题。那在新的一季我们当然会持续这个系列的进行，那这一次呢，我们其实邀请到了更多博士生甚至是已经毕业的博士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这季里面的主题呢，就会从念博士班的过程到更进阶，就是比如说他们要面临毕业口试，对，让在这个分享中让我们更知道博士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你经历过了很痛苦的研究，最后终于可以到要解脱了，然后毕业口试的这些过程到底要做哪样的准备，然后你的心情怎么样，面对评委的那一刻就是你会有多么激动，跟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感悟，这些东西其实我自己也是会非常有兴趣去跟这些有经验的人讨论。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谈论学术的节目，它也更是一个去分享梦想勇气，然后我们博士生之间互相取暖，然后帮助大家继续坚持下去的平台。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对学术世界充满好奇，或者是正在寻找攻读博士的一些灵感和建议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季要带来的德州系列。那这一次呢，我们将会深入了解，一样会深入了解博士生的生活，还有他们面临的挑战跟他们的成就的旅程。
然后除了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学生博士生做研究之外，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就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跟生活相关的科学知识。比如说之后的集数我们会邀请那个生殖干细胞医学的专家，还有心脏科医师、兽医师，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节目来跟就是观众进行一些零距离的接触。
所以我们下一季呢，除了德州系列之外呢，我们要带给大家这些科学界的专家们呢是如何将科学融入生活。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生科迷，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读博士班，那就跟着我们，那你一定会在这个集数里面呢会有所收获的。好，那今天呢的节目呢我们已经走到了尾声，那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跟我们一样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季呢感到非常的兴奋。那记得呢要继续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的 podcast，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还有最新的科学探索。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就是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更多的互动，就是我们可能会举办一些小问卷啊，或者是投票，那请大家就是去 follow 没有 PI 实验室的那个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第二季呢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的惊喜，探索更多未知的生医新知，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知识的旅途上呢可以与大家同行。所以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跟更多人分享，那让更多好奇心的驱动者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好，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请追踪 TTBA 本会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我们会定期举办 Webinar 分享最新的知识和资讯。好，那各位听众，我们第二季再见咯，
拜拜
拜拜。